中共国企成立武装部，当局盯住现金交易。亚运会突发事故，链球砸中裁判，导致腿部骨折。科索沃紧张局势加剧，北约部署600名英军，盟友迟缓。美媒话中共从中作梗，切断乌克兰无人机供应链。七名中共红色剧演员名人连续病亡。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号世界银行警告中国继续扩大嘅房地产危机，可能波及亚太地区嘅其他国家。业内人士爆料，中共开始对现金落手啦，只要你动用大笔资金，税务局就会查你。而中共国有企业成立武装部，以此为解决将来大面积欠薪引起嘅暴动做准备。世界银行下调咗中国2024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并指出中国过去嘅经济增长主要系由基础设施同房地产投资驱动噶，咁样使得企业同地方政府孭上咗沉重嘅债务负担，而供过于求嘅住房又降低咗房地产价格，加上人口老龄化，让消费者信心丧失，而中国经济增长会减少1%，东亚同太平洋地区嘅经济增长就会减少0.3%。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认为，2024年之后并冇今年嘅第一季嘅数字嚟做支撑。今年年底中国好多嘅企业可能喺年关之前财务压力好大，仲有更多嘅中国地产商会出现违约嘅情况。如果欧美呢两个中国出口大市场都不能特别睇好嘅话，咁将来中国喺2024年嘅出口亦不会太理想。2023年同2024年刚好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美元债券到期最巅峰的两个年度，所以今次恒大的事件之后，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地产商会面临美元债无法清偿的这种违约事件。尽管中国面临困境，但世界银行认为东南亚仍然有亮点，全球通胀有望缓解。陈松兴认为，因为中国原来是世界的工厂，如果中国经济陷入成长迟缓的现象，它对全球原物料的需求就会大幅降低，等于是减轻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人民币的贬值的引导处在一个两难，一方面当然是适度的贬值反映经济的状况，但是如果贬值过度的话，仍然对中国在国内的通胀来讲是个压力。不过对很多国家出口的原物料、矿砂等等的需求会降低，这个是有可能减轻一下全球通胀压力。近日微博账号厚道认为，各个平台公司都在出售手中的房屋，防止国有资产出现贬值，但中国现有住房接近30亿套，供大于求，老百姓这个韭菜割不喐了，经济不好，就业不好，楼自然没人买，而救楼市是救他们自己，到底哪个在炒楼一目了然。 Twitter 账号罗翔认为，这个是大崩溃的开始。一号据微博账号今天才知道话，中共国防部宣布已经有23间国有企业设立武装部，质疑它的作用是什么？点解而家设立而原先就冇呢？有人认为防范陈胜吴广，并培训输送后备军，但有人认为呢一啲武装部多数都是当地势力，将来共产党内乱可能会反噬共产党。9月28号传出上海城投成立武装部，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城投作为中国最大的债务主体，总体负债大概都有65万亿，相当于中国 GDP 的大概60%到70%。当一连串房地产爆雷之后，讨债者就会接踵而至，成立城投武装部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讨债人的。9月29号云南楚雄师范学院举行军训汇演，内容是由一组大学生扮演土生农民工，高举欠债还钱的牌，同另一组扮演维稳武警的大学生进行对抗，最终武警方阵成功地将土生农民工扭送出场， 网友话今日嘅排练就系明日嘅自己，因为呢一件事喺民间引起极大反感，目前呢一段影片已经喺微博上被删除。张天亮认为呢个系告诉学生，讨债就只能够面临住被镇压嘅结局，亦都点出咗目前最可能发生嘅危机。佢可能会遍布银行、市政府大楼、投资公司、厂家等好多地方，都有可能会有人讨债。呢个就需要镇压。从城投公司设立武装部就知道，中国嘅房地产确实系非常危险，已经到咗需要武装保护嘅程度啦。此外，中国资深税务咨询师苏菲发影片话，钱而家唔系你想花就花得出去噶，平白无故多100万，你放银行、银税联网，人哋知道你钱多咗，有冇交税？你话买车，公安亦都系联网噶。第二个月税务局就嚟问你买车嘅钱点样嚟噶？你话揾你大哥借嘅钱会让你签个字，人哋将呢一个证明材料攞走咗，然后你大哥亦都要说明100万嘅来历，亦即系话所有人今后呢一种大资金管理，全员所有嘅钱都喺银行同税务嘅管控范围。杭州亚运会比赛现场发生一宗严重事故，喺田径男子链球决赛当中，一位中国裁判被高速飞过嘅链球砸中，导致右腿骨折。据悉，62岁嘅竞赛部国内技术官员裁判王勤华喺9月30号喺链球比赛区仲裁，被卡塔尔选手争冠人选之一嘅赞卡维头砸嘅链球砸伤。重量7.26公斤嘅链球喺飞行当中击中裁判嘅右腿前方正中位置，导致右腿当场流血，裤脚被割破。根据亚运医疗卫生指挥中心官方通报，本次事故造成王勤华右侧下肢胫腓骨开放性骨折，住院期间生命体征平稳。对此知晓伤情状况嘅中国网友评论话：呢一个骨折情况可能几严重，既然话系开放性骨折，真系就系骨头将肉刺穿咗。评论指出呢一个事故能够发生，有可能系因为场地设施有问题。微博公众评论人士吕阳先生表示。估唔到会发生呢一种事，其实裁判嘅位置非常安全，隔住一道防护网。睇过影片，裁判系坐喺链球保护网嘅后面，好难想象呢个系点样被击中噶。咁样说明呢个网系有安全漏洞噶。难道保护网下面唔系锁死嘅？链球从保护网下面飞出去？微博网民评论指出。亚运会嘅链球裁判呢个系冒住生命危险喺度执裁，危险项目主办方冇做好安全措施，以后链球裁判比赛之前要唔要买保险？亦有网民调侃话，万幸系链球唔系标枪，亦都幸好只系砸中咗腿，冇生命危险。网友小流浪星神便评论话。头一次听讲太滑稽啦！咁大嘅赛事出现咁低阶嘅错误，安全措施不到位就咁比赛，周边人嘅生死全靠运气。科索沃喺上个礼拜因为武装冲突出现局势紧张，北约喺10月1号再度呼吁双方冷静，并表示将会喺科索沃部署大约600名英国军人，以加强北约喺当地嘅军力。三名塞尔维亚枪手9月24号喺班尼斯卡附近伏击巡逻警员，之后退守到一处东正教修道院内，同科索沃警方交火几个钟头之后死亡。呢个系科索沃近年嚟最严重嘅局势升温事件之一。北约喺1号再度呼吁冷静，并要求塞尔维亚同科索沃尽快恢复对话，因为呢个系实现长久和平嘅唯一之道。北约发言人怀特表示，部署军人嘅决定系喺9月24号科索沃警察遭遇暴力攻击同区域紧张态势升高之后作出噶。佢仲表示，英国派遣大约200名军人加入已经喺科索沃嘅400人英国特遣队。呢一啲英军由预备役部队组成，其他盟国随后亦都将会增援。9月29号，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警告表示。我哋正密切关注大批塞尔维亚军队沿住同科索沃接壤嘅边界部署嘅状况，包括前所未见嘅部署先进塞尔维亚火炮、战车同机械化步兵部队。我哋认为呢个系严重破坏稳定嘅发展。 柯比仲话，9月24号嘅攻击手法高度精密复杂，涉及大量人力、车辆、设备同训练，睇起嚟唔似只系一群人聚集起嚟犯案。佢仲表示，我哋呼吁塞尔维亚从边界撤军，目前仲未清楚塞尔维亚集结部队嘅用意，但咁样嘅发展令人担忧。科索沃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喺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虽然承认佢嘅民选政府，但只承认呢一个地区系塞尔维亚嘅两个自治省之一，并不承认科索沃独立。10月2号，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指出，新嘅分析表明，由于北京嘅出口战略，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同零件嘅供应受到负面影响。长期以嚟，中共实施低价倾销战略，占据国际无人机市场，同时挤压成本造价更高嘅国际制造商，最终喺某啲市场零件领域实现垄断。亦系喺同时，无人机已经成为乌克兰战争嘅决定性因素。俄乌双方都喺战线广泛部署商业同民用无人机。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嘅分析显示，几乎每个月估计损失10,000架无人机。然而，由于北京位于无人机供应链嘅中间环节，当局占据商用无人机产业以及零件供应嘅大部分市场份额。传媒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呢一部分能力，帮助俄国喺战争当中嘅供应。7月份，中国对某啲类型嘅无人机同设备实施咗出口管制，并喺9月1号生效，咁样限制咗乌克兰获取某啲出口零件。同时，英媒报道话，中国一直喺度协助俄军供应无人机、晶片同其他关键嘅作战零件，为乌克兰带嚟咗障碍。泰晤士报报道指出，今年1月至6月期间，俄国从中国公司获得咗价值1,450美元嘅无人机，而乌克兰嘅交易额为20万美元。几家乌克兰无人机公司同飞行员告诉该报，中国公司已经停止供应零件。佢哋话，乌克兰人正在寻找替代来源。乌克兰胜利无人机计划负责人帕林斯卡亦都表示，中方切断咗组件供应，我哋必须重塑越嚟越复杂嘅供应链，赢得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技术马拉松。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嘅战斗比人类历史上嘅任何冲突都更加依赖无人机战争，而廉价无人机嘅产业设备制造商喺中国，为咗应对呢一种情况，乌克兰拨款10亿美元用于支持无人机新创公司同其他无人机采购工作嘅计划，并且从欧洲中间商获得战备。同时，该国工人正在加班组装尽可能多嘅无人机，用于侦察投掷炸弹同用作导引飞弹。另一方面，业界指出，中国无人机嘅私隐安全问题亦都需要得到关注。大疆产品此前被曝光出嚟，追踪无人机嘅位置，甚至能够揾到远端无人机控制者位置嘅丑闻，咁样迫使该公司整改功能，并且发布对战区禁售嘅指令。喺乌克兰供应受限嘅同时，大量嘅廉价中国制造无人机流向咗俄国市场。俄媒卫星通讯社嘅一份研究报告话，喺限制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设备嘅同时，自战争开始以嚟，北京一直向未具名嘅俄国飞行器机队供应零件，比重占据克里姆林宫武装部队采购零件比例嘅67%。喺关键零件方面，俄国85%到90%嘅零件嚟自中国公司。上个礼拜，美国商务部将11间新嘅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原因系佢哋协助莫斯科同伊朗取得无人机技术。华盛顿表示，将会对协助俄军无人机供应同其他关键技术嘅中国公司实施进一步制裁。10月2号，根据综合班报嘅资讯，至少7名中国演艺界知名人士喺最近2个月因病去世。佢哋都曾经参与创作或者出演为中共歌功颂德嘅红片同戏剧。公开资料显示，电影表演艺术家达奇9月28号喺墨尔本离世，去世原因系心脏衰竭，终年89岁。佢生前曾经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长，参与多部红色电影，其中包括《英雄儿女》《车轮滚滚》《鱼岛怒潮》《吉鸿昌》。 9月21号，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原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施敏春因病医治无效。他曾经参与创作大量中共所谓主旋律音乐，包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电影《开国大典》的配乐等。8月19号，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艺术指导余鸿先因病在上海华山医院去世。余鸿先曾经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890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经弹唱包括《党的女儿》、《红梅赞》等评弹，首唱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获得中共高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旁听。8月18号，上海淮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何双林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去世。他生前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曾经在中共红色淮剧作品《赵玉禄》当中饰演赵玉禄，《简梅渣》当中饰演李海洲。8月4号，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朱昌文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因病去世，生前曾经饰演《白毛女》当中的戴春、《赤足屏》当中的毛泽东等角色，获得中共政府机构各类褒奖。演艺界名人、中国铁路民工团说唱团团长刘济在8月份透露，上姓名家、曲艺作家严月明患病去世。1990年，严月明被调到中共中央电视台策划组，策划诸多节目，其中包括粉饰所谓新农村生活的乡村大世界。严月明生前曾经多次登上中共春晚舞台，参演群口相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原主任司徒少敦8月31号在北京因病去世，生前曾经创作《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等红色作品，被称呼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大纪元指出，司徒少敦生前曾经高调讨论身为中共党员的作为，他说，既然入了党就要随时准备付出，一旦党需要你做什么，多危险的事你都要做。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